嗨，各位啊，宝贝们，大家就是各位宝贝们，大家就是午安哦。那么就是不好意思了，我今天就没有在录音室了，就我跑来顶楼呢晒太阳，然后调时差，因为觉得今天天气真的是倍赞的美好哦。然后所以呢，就是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今天我来讲一下，就是他有提到说遍体鳞伤长大的孩子会自己可能恢复正常吗？那他这里其实这个作者哦，就是说因为这本书呢，我就看说哇，那个十年畅销翻译成12种语言，然后 Amazon 呢五星推荐哦，然后就是很多什么父母啊、检察官啊、医师、法官、政策人物都在看嘛。那我就在想说，好，身为一个写书的人，我心里我就在想说，我要啊，我看一下他的 background， 然后一看，哦，好，就是其中一个呢，他是博士，然后也是儿童创伤的那个资深的研究员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写的这个呢，就是。那个他们有一起写，他们是记者，就是写为爱而生。我心里想说，这是一对 couple 吗？那也因为他们不是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咨商师，所以就是说这本书，我觉得它很多就是，我觉得这是结合专业啦。就是说一本畅销书哦，其实我看到现在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畅销书有两种。哦，这个之前我已经有讲过，就是说我觉得，或者是说我觉得也许它不是畅销书，但是我觉得好书有两种，有一种是它讲的真的很对，哦，都讲得很对，但是它只是在描述那些现象，可是可能因为它的 background 还是什么，所以它不会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做。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这一种。但是你说这一本书没有帮助，我觉得它是有帮助，因为就让我去理解到说他的这个就是算关于他的编排啊，就是他写个案的方式以及他呈现的方式，他是怎么去写的。那但是对我而言，我定义好说是作者经历过，那他有相关的背景，然后同时他分享出来的实作呢，对于大家有帮助。比如说我之前讲的 CPTSD， 就是说复合性创伤症候群的那个作者，我个人感觉就是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专业的心理咨商师，然后他也帮助了很多个案，那我相信他应该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状态，所以导致于他走到了这个领域这样子。那好，我现在呢，我要讲的是说，就是像他这里讲的那种遍体鳞伤长大的小孩子会自己恢复正常吗？欸，不好意思，我说顶楼鸟叫声很大声，请大家包涵。他现在一直想要就是我给他面包吃，就是好。那我这边我讲一下，就是说呢，我这边我讲一下，就是他有提到说呢，遍体鳞伤长大的小孩子哦，然后会自己恢复正常嘛？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年纪太小，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取决于他有没有够幸运遇到，比如说他的环境。好像我之前我曾经有分享过呢，比如说好，其实这个跟童年成长背景跟环境有关的，就是说好，我之前有分享一个世界上最强啃老族，一个富豪女生，就是她家那个时候当时已经超越世界首富，然后她因为就是家道中落，然后就是从小富养长大，然后爸爸保护太好太宠，他不太理解真实的世界，然后后来又嫁错人，嫁到只是想要利用他的男性，然后呢就是他就是离婚之后，因为那个创伤太重，他就觉得世界实在太可怕了，然后就是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这一封闭呢就等于说在家宅了，就是快，我印象中好像80几年吧，这超狂的，各位去思考看看喽。 你要宅八十年，这也要你的家境够丰厚。你要想好，比如说每个月以他的那种身家，我们随便算啊，我们算一年100万好了，这是最低，因为我相信不止啊，他还要养佣人啊。我心里在想说，那他发薪水那些怎么办？员工就一辈子啃老哦，这个我觉得很就是很爽哎，当他的员工，然后。你要想哦，到80岁，比如说一年我花100万，80岁，就是至少就是什么都不做，就花掉800万嘞。那他们那个里面的佣人就是至少100位吧。那我们就算一些滴滴扣扣基本开销什么，然后他再买娃娃的费用，800万、千万亿，他花了8亿，花了80年，然后。就是都还没花完，但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可惜啊，因为他只有在房间内花钱，他生错年代，他如果是那个像现在可以网络交友的话，搞不好那个世界最强啃老族就真的也或许他可以走出来，也或许。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说，这边收回来就是说，遍体鳞伤长大还是会自己恢复正常。我这边就是要讲的是说，我刚刚前面提到比较极端的那个。世界首富的女儿，那她因为婚姻受伤，她是成年以后20年以后受伤，但是你看她也把自己封闭起来，可是因为她是在成年以后遇到这样的创伤，所以她还是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她只是不太想，因为她受伤，她不太想要再与别人接触了。可是像她这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然后比如说小贾斯汀的沾满，就是他不到5岁，然后沾满自己的粪便被关在病房，那只要医生要帮他清洗检查，他就开始大吼大叫，他喜欢被粪便尿液包围的状况下，因为这样让他感到安心。那你是不是会很心疼？这代表说这个小朋友他成长背景是多么糟糕。那再来他有提到说，才四岁不到女生，体重不到12公斤，成了第一起厌食症的病例哦，然后被性侵的女生，比如说她有提到说，蒂娜从4岁开始有2年遭到保姆16岁的儿子性侵，那还有就是说罗拉从小被母亲不带感情的养育，她很少被抱，这一幕其实我对这一段比较有感触，我待会会再讲。但是小贾斯汀在狗笼里生活了整整5年，然后他有东西是尿布有人换，但是只有狗狗作伴，所以他其实是有提到说呢，像有些小朋友因为爸妈也不知道怎么当爸妈的，然后遭遇了性虐待、暴力、贫穷、忽视、无知、宗教洗脑，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然后导致于一些。身心上的问题，然后特别是有些他可能30岁就已经受创了，那这真的是，我蛮认同这里面书你讲的，你受创越早哦，其实你那个创伤是越大。那当然就是我自己的状况是，各位就知道我自己不快乐的状况是，我是可能就是10到20岁的时候，其实我童年不快乐嘛，那个童年不快乐是来自于说。我童年不快乐是来自于，我想一下我怎么讲，就是说，我就扛起了不该属于我扛责任嘛。那我觉得某些程度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当然我其实之前已经提到说，我自己开公司以后，我真的很认同某些程度上，就是低风险创业。方任老师有讲，就是你要最低限度的跟爸妈和解。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爸爸是你的事业关系，而妈妈是你跟金钱关系嘛。那我当然我也知道说，就是这是需要和解的状况。可是就是说，其实会一直会有一些不过不去的情绪。但是我其实最生气的是，我那个时候啊，我干嘛要扛起这么多不属于我的责任？是某些程度上也算是家庭暴力吧，因为我明明是个小孩，我为什么要扛不属于我责任？然后最气人是我主动扛，还扛起来，就是可能能力超过自己的想象，但是也因为这样太逼自己的早熟，所以导致于我后续会有一些 其实一直到我是蛮谢谢一路走来支持我的 VIP 啊，包含比如说我自媒体的创作啊，以及一些状况。但是我其实，在看到这些书籍的时候，我会有感触的是，即使我的童年没有像他们这么辛苦，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 maybe 我这10年不快乐，导致于我大概，因为我后来有提到嘛，我就是从环游世界开始，我就报复性的玩乐，没有啦，就是要把童年玩回来，然后已经玩超过10年了。但是如果像我都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能走出来的话，这种可能他们童年成长是更严峻的，那他们到底怎么办？所以这是不是导致于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受伤了，他们没有时间自我疗愈，然后又变成爸妈，又走入家庭，然后就恶性循环下去。所以这是不是导致于我们现在这么多社会问题的发生？会不会？那所以他这里就有提到说呢，他有提到说，如果你有遇到，就是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说一些部分的个案哦，就是他有提到说，压力系统反应过度的孩子哦，就是会观察说对方是否对于自己怀有敌意，但是对于课程等良性的事物呢，就会不会集中注意力。那因为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到说，我在看这个时候，我感触是说，我觉得其实一个小朋友，你要能不能就是走出来，就是好，比如说我们童年都不小心受伤，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走出来，有些人不行？我觉得环境就是跟自己的运气，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我那个时候呢，我反而是有点类似，就是把自己封上在学业，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到说，好，如果我学业成绩好的话，我除了在学校我有一些权利有筹码，就是在这个体制下，我可以有选择的自由。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午睡，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帮，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想要跟同学混在一起，除了觉得他们很无聊之外，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跟他们不同、我有权利的角色，我比较不会遇到被霸凌的状态，这是我的直觉。就是各位，我之前有提到嘛，我在6岁的时候，我就一直思考说，我要怎么在这个体制下好好的活得下去，而且重点是还要活得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想说我爸妈可以帮我。你要想这个对。就我不知道大家6岁的时候在想什么，但是你要想哦，就是一个6岁的小孩子就，他已经决定在一个新环境，他不太想要靠父母，然后他要靠自己的能力活得好，有选择空间，你知道那自己的压力是多大吗？那但我觉得我爸妈也不是故意，他们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这跟我个人特质也有关系，然后我这边再继续讲下去好了。然后他在这里，他就有提到说，新的环境哦，会给人压力，加上经历了创伤的小朋友，在一开始会多数的觉得痛苦，所以他有很认同，就是他有提到说，幼年时期的严重压力会造成永续性的伤害，就是好，比如说，有些人他长大之后会有烟瘾啊，或者是暴食啊，或者是酒瘾啊。那也许我们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都还是有一点点。这些都是反映了我们童年时期曾经的创伤。而且他还有提到说，不同时期的创伤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状况。就是好，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会那么冲动、爱挑衅、缺乏同理心，就是可能来自于这样。那我觉得我自己是，我觉得我自己童年不快乐是在后来的感情关系，就是还有提到说，如果小孩子他们后来拥有可以让他们安心的照顾者，通常就比较容易复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就是我们能够，因为童年不快乐的人哦，其实是很难跟他人建立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有提到说呢，就是他有提到说吼，就是说为什么有些邪教他不会让别人，就是他只会让信徒顺从他们。我现在在讲的是邪教，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知道说自己真实的要什么，然后不要什么这样子。那他这里呢，他还有提到说，为什么有些受伤人他们不会想要去找心理諮商师或者是治疗是他，因为面对自己曾经的创伤太痛苦，甚至他们会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好，那这里呢，就是我这边我想要讲一下，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也许我并没有像他这么的辛苦，但是我自己我想要分享的是说，我真的非常有感触的部分，就是他有提到说，小朋友是会从照顾者身上学习情绪自我调节的关系。那就是说呢，没有，就是他就有提到说，如果小朋友才刚适应新的照顾者就遭到遗弃，那这样的连结是永远都无法成型的，因为没有反复出现的互动巩固连结，而这种是无法再换对象之后延续，就有点类似说小鸡还是小鸭，就不是有一种说法说鸟类一张开眼它就觉得说你是妈妈，然后就会一直跟着你。所以就是他有提到说，宝宝跟照顾者的爱跟最浪漫的情侣关系一样的深刻，因为这样小朋友长大之后才能够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那他这里他就有提到说呢，刚刚前面我们是有提到一个四岁大的小女生罗拉，她不到12公斤，然后成了史上第一起幼儿厌食症病例。就是他有提到说，就是他有提到说，就是维吉尼亚呢小时候就是从来没有机会去体会真正被爱的感觉，然后他就是习惯寄养家庭之后，然后又会被到下一个寄养家庭。所以就是当他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要爱自己的宝宝，但他感受爱的方式跟多数人不同，所以他没有办法透过，就是他没办法去抱小孩。那所以这样子就是导致于他的小朋友就是发育迟缓。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有提到说，就是没有爱啊，然后小朋友就是不会长大，就是所以他的小朋友就是就会把食物当成废物，就是你很难想象这种状态。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说，像就是我类似的状况，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有一种状况是类似，各位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一些很有名的人物，然后就是说他其实可能跟他妈妈感情不好的，你们可以，特别是有出书的作家，我不是在表我自己，就是，但我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想到有几个我很喜欢的作家，然后他们跟自己的妈妈处不好的状况，就是有点类似说，好像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们家是有请保姆，就是有点类似，然后跟阿妈带大，就是说我妈妈本身是她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当妈妈，然后她就已经变妈妈了，所以她其实就跟这个个案里面一样，就是说其实她不太会照顾我，就是他也许很想照顾我，但是他其实不太会像就是一般的嘛，就是有点我想一下该怎么解释。就各位真的可以注意到，你可以在演艺圈或者是艺术圈或者是作家，你真的可以仔细观察。要我觉得这可能如果不是当事人，真的是很难理解。就是说，就是通常这类型的创作者妈妈，就是他们可能经济状况是。就是就有点类似说他们我感觉啦，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说，虽然我后来就直接 diss 我妈，但我妈都一直否认，她就说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自己的爸妈斗嘴， 但是呢，我妈她其实我感觉我在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妈就是她没准备好当妈妈，然后但是她就因为当时世俗的压力啊什么那些，反正就步入婚姻。那步入婚姻之后，其实她不是适合当妈妈的女人。那当然我相信她是爱我的，可是呢，她不知道如何去爱我，就是甚至就很像说，有的父母其实是很喜欢小朋友，但是他怕抱小朋友其实会可能会伤害到对方，所以他就不去抱他。就是那种，就是我其实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很认同，就是他有提到说，这个维吉尼亚这个妈妈知道爱自己的宝宝，但是他的方式，他没有办法透过肢体接触来表达爱。就是如果说母亲没有帮小朋友适度的清理或洗澡，那就是这会影响到小朋友的生长荷尔蒙。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跟我男朋友老彭啊，这个其实就是相反的，因为他就是非常大只嘛，他就是超过183那一种，然后我就说你就是母爱过于泛滥啊。然后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有点互补。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说，好，我是阿嬷，然后也有佣人，就是带到我。可是我印象以来，就是我爸妈，就是因为我爸其实曾经有跟我讲过这一段，就是他说他不是不想抱我，而是他说他小时候他会害怕说，因为我太小只了，然后他会害怕说，他如果抱我不小心把我凹到折到，或者是不小心受伤，就是太过舍不得，然后会捧在手心的那种状态，然后所以导致于这是就是我后来其实我在跟我爸妈沟通的时候，我试图去理解，就是说我想要讲的是说，爸妈已经用尽全力用他们的方式去爱，也许那不是最正确或是最适合你自己的。那反正就是说呢，我对于这一块我的确是非常非常认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说我可能小时候就比较会有一些警觉。包含其实我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体重很轻的，也许没有像这个案那么夸张啦，但是就是说我的确真的是就是那种，就是说因为爸爸妈妈很少抱你，然后虽然你是透过阿嬷佣人这样的抱抱，但是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我对于这个个案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但是我也很能体会我爸妈当时太早当爸妈，他们我又是老大嘛，那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说怎么做这样子的状态。那他还有提到说呢，创伤提到的越早，这边我第二个很有感触的是，创伤出现越早就越难治疗，造成伤害呢也可能越严重。就是他有提到说，智力越高的人经历比别人少的重复经验就可以建立起连结，甚至不太需要建立，就是有点类似说我可能有些事情我不用经历过。就是他有提到说，有智力让小朋友在做决定的时候是更有想象力的。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像我我也不是说我自己智力特别高啦，但是就是说我很能理解，就是他所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但是我的确我很能理解他里面所提到，比如说我最近就是跟一个老板朋友，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从小时候一些价值观跟看法，然后他有跟我提到说，Meta， 如果你那个时候在还没有到10岁之前就有这种想法，那你真的很聪明。就是因为那个老板的朋友，他是跟我提到说，他很多东西是他去尝试之后，他犯错误，他才学习到。可是我的确在很多事情上，我可能就会一开始就先避开了。但是我为什么可以避开？我觉得阅读对我来讲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常常看到某些状况，我就去想说，那如果我遇到这个状况，我要怎么避免？我要怎么避开？或者是我会怎么做？那他还有提到说呢，就是
人是群体的生活，情绪反而就很容易被感染。比如说有些人会透过大吃、抽烟、酗酒、嗑药，然后来调节自己。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其实我后来还会想说，为什么我爸每天都会小酌啊？因为我爸自己后来也有跟我提到说，他小时候就是爷爷其实就是会打那个他跟我奶奶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像现在不是有一派是说小朋友就是不要被打，因为可能会有受到创伤这些部分。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觉得凡事适量欸，我觉得体罚这个东西哦，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你在小朋友需要教的时候适当的体罚，让他知道痛，让他知道有同理心哦，那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过于不及，如何拿捏？所以我也并不认同说不能完全都不能打小孩，因为好，比如说今天你的小朋友他莫名其妙去打别人，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是假如我小孩，我有小孩，第一个要我有小孩，我可能会让他理解你打别人是会很痛的，而且我是因为有些东西是你要真的体验你才会理解的嘛。那再来就是他有提到说，很多就是会有酒精成瘾或者是药物成瘾的人，在童年呢都有遭受到创伤的事件。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我真的说这样，我觉得为什么他不讲？比如说，我觉得有些过胖或者是过瘦的人，一样也是童年有受到创伤啊。我觉得这一定有啦。那为什么？当然就是说，当你今天如果适量还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就是喝到太夸张，或者是说药物真的是成瘾太夸张，那我觉得这真的你要去思考说是不是你童年创伤的关系。但因为好，比如说你说运动百忧解，好，运动百忧解的那个作者，他一样也是 OK， 他老公过世之后他很受伤，但是他选择比较健康的方式，他透过运动去排解。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说这是最好的方式，又省钱，又酒很贵，你知道吗？那还有他有提到说，具有疗愈作用的人际关系哦，就是无可取代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这里他就有提到说，具有疗愈作用的人际关系是无法取代。就我觉得我也蛮谢谢当初因为跑马拉松，然后就是认识老彭，因为我们交往也就是8年了这样。那我觉得他因为他的成长背景是跟我不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他都是用很多爱在包容我。那所以就是他有提到在这个部分，就是他有提到说有一对夫妻，然后就是有一半呢就是一直对另外一半真的就是有点类似说是真正的爱。就是他这里他有提到说，真相是除非你爱别人也有人爱你，否则你真的无法爱自己，独自一个人生活，你也没办法建立就是爱人的能力。这个其实是我很认同的，因为他有提到说，除非你爱以前很爱讲的是，除非你爱自己，否则没有人会爱你。然后女人不需要男人，男人不需要女人，可是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男生女生是互补的。那他有提到说，幼年遭遇的创伤哦，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注意力。那就是说，我觉得说，我想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好，虽然我童年不快乐，但是我还是逼我自己在那个就是说学业上保持卓越，因为我知道说如果我想要待在这体制内过我想过生活的话，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去做到的。那也因为这样就把自己逼到极致之后，就各位也知道20岁以后就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大暴走嘛，然后到现在就是过32了，然后就是这10年我就是 就是我的爱自己，就是我之前有提到嘛，就是活出原厂设定的自己。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认同的是说，他这本书那边我讲的非常深刻的地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真相就是说，除非你有人爱你，然后就是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你无法，就是如果今天你的爱自己，但是没有人爱你，那你真的也很难去爱自己，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建立爱人的能力，然后这是需要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我才会说，我也许没有到那么遍体鳞伤，也许特别在经济上状况，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严格来说，我爸妈不是说是很就是。像这种个案那么夸张了，但是我就是真的不快乐啊。那我觉得我不快乐也是因为，就是说，你要说我是高敏感嘛，或者是我也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前面不是有提到说。智力比较高的小朋友，他不用犯那么多错，甚至他可能不用犯错，他就可以避开一些事情。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类型高敏感或者是在某些程度上特别有遭遇的孩子，他们受到他们的喜悦是一般人喜悦两倍，但是他们受到的创伤同时也是一般人创伤的两倍以上。那所以其实我不敢生小孩，就是因为我担心我会跟我妈一样，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当妈妈，然后就当了妈妈。当了妈妈以后，才发现那样的责任跟压力是承担不来的。我不知道怎么抱小孩，我不知道怎么陪小孩，那我是不是又会再伤害我的小孩子一遍，然后让这恶性循环？难道我只是为了传统自私的传宗接代给交代吗？我不想要成为那样的人。那这样，所以这也是导致于我就决定干脆啊，算了，我干脆好好陪自己。那也许40岁以后再说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之前的感觉，20几岁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说我受伤了。那我还没有恢复之前，我真的不太想要再去害无辜的下一代。那。所以他这一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说什么解离啦，发展障碍啊，无知啊，虐待、自闭症、宗教洗脑、精神分裂、贫穷啊、忽视啊、脑瘫啊、注意力失调、性侵害啊、躁郁症啊、焦虑症啊、敏感啊、忧郁症啊、强迫症。那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有就是除了之前测验之外，就是比较高敏人嘛，然后还有重复强迫症，然后有时候会莫名的焦虑。然后不是那么理解自己，有时候会忽视自己真实的感受的这些，就是他的。其实我觉得人都难免会有这些状况，只是到底是不是那么严重的部分这样子。好，那所以我想要讲的，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曾经有受伤的童年，那我之前在 CPDSD 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自我疗愈的方式，应该是说我觉得取决于，我觉得我自己运气比较好，我遇到一个可以给我，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就是陪伴我，然后已经到8年，然后他给我长期稳定的这个状态，然后让我渐渐的去面对以前的一切。但是这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也透过大量的实作书籍，以及就是说我持续的在经营自媒体。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复合性创伤的那一本书，我有提到说 CPTSD， 就是说我持续的就有点类似说像透过录 podcast 这样自言自语的这种自我疗愈方式，而且是天天的这个状态，有点类似像练肌肉的状态。那各位还记得就是之前静止练习的那一本作者吗？其实我觉得他也是透过类似这样自言自语，就是重新给自己输入 input 的状态，比如说他透过静止练习，他去肯定自己，然后重新的来形塑自己的状态。 所以遍体鳞伤长大，孩子会自己恢复正常，我觉得这真的是取决于环境跟个人的特质，还有跟你肯不肯为自己做一些事情，然后以及你有没有大量的 OK， 就是不论是上课或者是就是跟遇到的人，跟你的运气，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人格特质，它是综合起来的，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相信更多人没有那么幸运，没办法走出来，那也不是他们问题。我相信他们很认真很努力，然后很想要去尝试，但是仍然被困住的那样的窒息感，我都懂，我都懂。因为某一些状况，就是我有，并不代表我曾经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我有经历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是比如说包含，比如说未来该何去何从，然后什么才是自己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啊？那种感觉好，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哎，为什么大家结婚的结婚，然后念研究所念研究所，继续升学的升学，工作的工作，当公务员当公务员，接家业的接家业，那我要干嘛？就是我看起来好像无比自由，一无所有，但又无比富有，同时却又无比空虚的状态。可是我当时我已经确定我不想要按照我爸安排再走下去了，我觉得就是我就觉得我想要为自己 do something， 哪怕周遭没有人做跟我一样的选择，但是我想要开始尝试活出原厂设定的自己，我想要为自己活一段时间。但当然后来我的经历是说，如果真的没有人爱自己的话，其实你也很难爱自己啊。所以我真的是很谢谢我的 VVIP， 然后我很谢谢就是支持我 VVIP， 我也很谢谢我的伴侣老彭，然后我也很谢谢开始爱自己的我自己，我也很谢谢我的家人啊。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啦，对，好，就是怪我太高明太难搞哦。如果今天我就是不会想的一般人，或许就不会那么痛苦。有时候我常常会开玩笑，我说我也不确定让你们知道那么多好不好，因为有时候知道太多，你想的多，其实或许就不太容易去快乐。所以在这一句话之前，就是我爸也曾经有跟我讲过，他就说他不知道就是让我念那么多书，甚至他当时曾经想说要赞助我念到女博士的，我拒绝，因为我觉得这样我会变老处女。他就说他不知道说这样到底是不是对的。好，所以就是我觉得啦，就是说希望这一本书呢，然后在大家听完我的一些经历以后，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我在看这些个案的时候，我也想要曾经我爸妈不小心对我造成伤害，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啦，我也知道他们不容易，但是你有时候想起来就很气耶。因为比如说像我其实有时候我现在还是会刁我妈，就是我就说你以前打我揍我那个为什么我现在要帮你缴税金啊，那个你养老金可不可以自己准备一下啊，为自己负责啊，这样就是还是会这样子开玩笑。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或多或少都受过伤啊，但是你要继续舔着伤口在同温层取暖嘛，那也可以，那是你的选择。还是你选择面对伤口，看它结痂，我们再继续往前走。那往前走也或许还是会再受到伤，那你有没有勇气？那我自己是处于一个，我目前当然我有继续往前走，可是呢就是我还是不太敢就是走入婚姻，因为我最终我是怕伤到我的下一代，我还是会害怕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好像会死在手术台之类的就是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这种状态啦，就是说就是内心的一些 struggle， 就是带给人希望的是人， 但是有时候伤害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但是我相信呢，就是当我适合走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很像环游世界的那种状态，我会有一个直觉告诉我这个声音。反正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最后啦，就是祝福大家，就是疫情的期间，我觉得各位可以算是我觉得好，比如说好好的断舍离啊，整理自己的环境啊，整理自己的家啊，整理自己的心，然后去面对自己曾经的伤口。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之前我不是有讲过嘛，就是说我妈就开玩笑说，家族旅游的话，如果我不带她妹妹去，哦，就是带那个小阿姨去，我很讨厌那个小阿姨，那她就不去了。那我那时候整个就火大，我就是压起来。我压起来的点呢，是我就联想到说，那我以前一直隐忍，然后一直为了家庭一直付出爱，那我获得什么？我健康不好，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就是我获得什么？请问我获得什么？我到底获得什么？然后整个就压起来嘛。他压起来之后，就是各位也知道，我就各位也知道，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妈，就是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拿我的钱做你的面子？你不会自己出钱？这就是说我去觉察到这个情绪，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委屈，然后夹杂的愤怒，但是我已经可以清楚的连接到说。因为我不想要再回到像过去我过度付出，然后阿嬷走了，然后我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我一无所有，就是我付出爱一无所有的画面，我会害怕，所以我会有这样情绪反应。那因为很多人可能光是卡在前面一开始的那个自我感受的这个部分啊，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我感受，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去练习的。那我自己可能可以比较快的表达出来，或者是连接到自己的情绪感受，其实这是来自于大量练习。比如说我在分享自媒体的时候，比如说我透过环岛演讲，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包含我这500多位的 VIP， 我去观察我自己，因为我以前不够了解我自己，这样大量练习而来的。好，所以我这些讲的只是我个人经验啦，但是就是请各位呢，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心理医师，而且甚至是其实后来因为我自己的客户有心理医生跟心理咨商师，我们有聊过，我就开玩笑说，我说哎，我要不要咨商一下？然后就是反而是我的 VVIP 跟客户呢，他们就说没有 Meta。我觉得其实某些程度上呢，其实你提供了心理咨商师所无法提供的。然后这是我自己的客户来的，就是我心理咨商师的客户还有朋友跟我，就是他们就开玩笑说，哎 Meta， 哎那个没有专业你都已经这样了，拜托你好不好，就是留点活路给我们，这样子我混什么，这样就反而是我在开玩笑说，哎走啊我去咨商啊。但是我的客户还是朋友就是说，可是 Meta， 我觉得你已经够理解你的情绪跟感受，然后你也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也许你只是想要交流吧。然后甚至我们还开玩笑说，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先打免费的张老师去，然后我就说我有，但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专业的心理医师跟心理咨商师，我觉得他们的，因为以我跟我客户互动，我觉得他们的陪伴技巧，然后或者是倾听方式，我觉得都是很专业的。所以我还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个付这个钱给心理咨商师很贵，可是我还是觉得说，就很让你付钱给那个医师啊，或者是律师，我觉得是值得的啦。当然你要选对适合的，那你要如何选对适合自己的心理咨商师？也许 你可以跟我一样，就是说你先去试做，或者是参考不同的书籍。哎呦，我现在那个有一只鸟在看我啊，它为什么要一直看我？我也没有食物给它吃。好啦，所以就是祝福大家，因为我自己是后来，就是后来当我觉得 我想要找心理咨商师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好，我那个就是要不要找？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比如说我的心理医师或者是心理咨商师的客户，然后跟他们聊完之后，哎，又有新启发。虽然他们都跟我开玩笑说，哎，其实是不太需要，但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就是那 Meta 你有考虑要去考心理咨商师的证照吗？但我必须要讲，有时候其实你因为这一张证照，它其实就是跟律师这些一样，你反而因为这张证照而去受限。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有点好，今天有点走心，讲有点久。好，所以最后还是希望透过这本书，然后可以成为大家祝福，然后就是祝福所有受伤的就是孩子长大跟我一样长大的大人，那我们都可以伤口结痂，然后去面对新的，也许又会有伤口，没关系，我们再站起来，不然我们就带呼吸，对不对？好，就是祝福所有受伤的好朋友们哦。那也希望 Meta 呢分享曾经的不快乐跟伤口呢，对你有一些启发。这样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哎，当你今天你的朋友受伤了吼，哎，你就分享一个比他更惨经验，然后你的朋友就会听起来就觉得，哎呦，我其实也没那么差呢，好，我好像好多，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啊，各位懂吗？好，我是 Meta， 那我们有机会下一集见喽，拜拜。